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自由之秋》，我是维丹。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雷。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黄。
这次还是远程录制。今天这期想聊的话题其实是源于年前的时候，小黄发给我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令我的感触非常深，我反复阅读、反复品读了好几遍，然后决定把这篇文章的标题列为我2024年的那
新年
个
愿
新年
望。
愿望。对。这篇文章的标题我给大家念一下啊，叫《女教授的2024新年愿望：冒号放弃个人素质，享受粗俗人生。》这个冒号后面这句话也是我2024年的新年愿望。我先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篇文章具体讲了什么。这个老师其实是985大学的教授，可能比我稍微长几岁。他开头就说了，说他从小就是学习很好的孩子。他说学习好的本质呢，其实一方面是你比较努力，另一方面是你比较顺从，就是顺从现代教育体制对你的改造。他说，经过9年义务教育，以及他的这个老爸是大学生的传统书香门第对他的教育之后呢，他说他在骨子里和血液里都刻下了咱们非常崇尚的那10个字，就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然后呢，就非常遵从这一套价值观，然后就一直延续到考大学、考评职称、码字打拼，一直到这个开始写公号，他才慢慢的，一直到40岁写书，然后慢慢的才开始反省自己对这一套价值观的态度。因为他写了书之后，就是经常到各地做讲座嘛，然后走出了这个象牙塔的大门，然后接触的人也比原来的那种在象牙塔里接触的人要丰富许多，可以见到社会上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他就总结了4种人的类型，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就把人分成4种，第一种叫没什么家底，人也不咋守规矩的；第二种呢，就是没有什么家底，但是呢，人守规矩懂礼貌；第三种是有家底，但是人不太守规矩的；第四种呢，是有家底且人守规矩懂礼貌的。
咱们三先那个对号入座一下吧。
我觉得 那天说完之后，我有点怀疑。我一开始以为我是那个有家底，然后也比较守规矩、懂礼貌的。后来发现完全是反
完
的，
全说反了。
对，没啥家底，也不咋守规矩、懂礼貌的人。
我应该属于没家底，但相对来说守规矩、懂礼貌。
比我熟点儿。
我也应该属于第二种，通家庭嘛，就是可能家庭是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然后就教导说要守规矩、懂礼貌这样子。
要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你其实一直到这2年思考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是很尊崇这一套这个价值观的。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稍微举个例子，就是那个女教授，她就说她自己也是属于第二种嘛。她自己的父母双亲都已经去世了，然后呢，她自己也是在小县城出身，所以呢，基本上就算不上有什么家底。她觉得他们家的家底可能就是她自己，因为她考上了大学，她当上了985的教授。但是呢，他就现在突然就觉得最难混的就是这种人，就是因为你没有家底，就是没有那个底气，没有支撑你的底气。但是呢，人还会被那个教育，他说的是改造，用了改造这个词，就是变得温良恭俭让、礼义廉智信，特别信奉这个。他就说，这个区别就在于有家底的人靠着是家底儿硬气活着，就是后面有底气，有人撑着；没有家底儿的人呢，靠的是自己的暴脾气和不要脸硬撑着。就是这两种人活的其实都比较自在，但是恰恰是第二种，其实是，现在很多人就所谓的就这种人吃亏最多吧，在他的这个理念里面。
他其实除了那个我刚刚说他去全国各地讲座，见到各色各样的人之外，他还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从他的大城市回到他出生的县城，他发现那儿的人就是无论说到办什么事儿，第一反应就是那我哪哪哪有熟人，都是这种反应。其实他说的这个我就有强烈的共鸣，我回家之后也会切换成这种观念，就是无论我跟父母说到什么事儿，或者跟我的还在当地的发小说到什么事儿，他们第一反应其实也是去找熟人。
因为在小地方，熟人好办事儿。
就是会有更明显的人情社会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你在小地方，如果要真的非常实诚的守规则、守规矩的话，其实挺难的。
所以刚刚说的时候，说到我一开始误以为我自己有家底，就是因为我也是在一个小地方长大的。然后在小地方，其实因为地方小嘛，所以相对而言，你的家族 就是你的亲戚也都在那儿，其实相对而言办事就方便很多。然后呢，我们这些人真正到了大城市之后，其实我们在大城市里面发现这个规矩是相对，所谓城方圆的，好
嗯，
像在，
相对公平。
对，然后在这些公平的情况下，我们遵守这些规则，好像能让我们生活得更舒适，所以反而回到了，从小长大的那些小县城会有一点点的不舒适。
我们今天可以分成女教授的两个方向来聊这个话题。一个就是，是不是守规矩？我们可以先聊守规矩，然后后面我们可以再聊懂礼貌。
好呀。
因为我刚刚又看了一遍那个女教授的那篇文章，然后它里面我感受还挺深的，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基本上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对。
主要有两层弱，因为受过温良恭俭让的这种教育，讲素质的人在不讲素质人面前就是很弱的。然后第二层弱就体现在就是我们作为女性来说，其实体力上或者是一些就是压迫感上，其实也是在某一种弱势上徘徊吧。对，在男性和女性正面硬刚的时候，就男性会给女性一些在生理上的压迫感，这样子。
你没发现我们就是这种公共场合，是我们最容易引发我们吐槽的场合。比如说上一期残酷二选一，我们还吐槽了电影院的事儿。然
就
后
不敢。
高铁上就更不用说了，高铁上也有一个残酷二选一，就是旁边有一个抖音公告的大人和3岁以下不受控制的孩子，所以这种公共场合是特别容易引发我们吐槽的这个，就是守规矩的这个集中爆发的地方。
对，然后你比如说就是公放这个事情，首先我们自己肯定不太会公放，但就是主要怎么样去减少那些公放的人对我们的影响嘛。一般情况下，你肯定是一开始好言相劝，我会直接说，我说您声音能小一点吗？就是我们现在在怎么着怎么着。然后如果他很凶的话，我可能就会退缩了。但是呢，如果真的勾起了怒火的话，那我可能也会就是吵两下，可能吵了还会弱。这个我印象挺深的，就是前几天在打车的时候。就是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打车的时候，那个司机我看了一下，他是5颗星，然后已经接了2万多单了。但他车里的卫生确实是一般。然后呢，我在车上安静的坐了一会儿，因为我一般如果早上打车的话，我就会看会儿书或者是刷会儿单词，就需要这种集中注意力的事情我来做。结果他就开始在那个车里面公放起了那个司机群里面的那个语音。
那这是会经常遇见的。
我好像少。
我经常碰见。
我就觉得很烦呀！我说，我既然没有坐地铁，我选择了早上打车，那这个交通成本肯定是比公共交通成本要高很多嘛。那我为什么已经就是付出了这个相对
高的
多
成
的
本，
对高的成本，我还要去忍受这个难受呢？然后我一想，我说，我要去说一下，我觉得可以说。
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
对，然后呢，我就是还挺难受的。我就想，如果他骂我，我就不说话了。但是呢，我就采取了一个方法，我没有一开始就说你能不能把声音关掉，我就说师傅，您能把那声音停一下吗？我想打个电话。结果就假模假式的，就是给自己发了几个语音，你知道吗？然后呢，那个司机师傅就等了一会儿，大概等我把电话挂了的，就是不说话之后，大概有5、6分钟，他又开始放，我又开始非常烦躁了。然后我就直接皱着眉头说：“我说师傅，这挺吵的，我早上太烦躁了，我还得去上班呢，您能把这声音关了吗？”然后结果那师傅就开始笑了。他说：“你刚刚是假打电话。
你是不是想立刻下车？
对，我就是很尴尬。然后呢，那师傅也挺搞笑的，他也笑。他说：“我其实听这个不是为了，就是去听那个一个乐呵，因为它里面就是讲很多脏话嘛。然后就说我又没有接到单，就是会有发牢骚的话。但是我也不想听，因为那几天正在开那个特殊的会议，可能有的路被堵住了，然后在那个地图上看不到。然后呢，那个师傅就为了在那个群里去找这些信息，然后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每次我抗争都蛮大的，就是都会采取一下这个方式。我觉得就一开始就会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吧，
那你这种我不会，
不
因
会。
为毕竟我跟他是服务于被服务的关系，这个我会直接说的。
对，直接
在
说。
旁边，但高铁上的大爷他跟我没有这种关系，我不敢说。
那你们觉得是哪一种？
对，而且像比如说，出租车车上或者是之类的这种场景，就是我不会闲话说多说一句。他如果非常吵的话，我就会跟他非常冷静客气的说，请你把声音关小一点，谢谢。
是我一般只要一上车，他在播音乐，我会立马说：“师傅，你把声音关小一点。
可是之前有一次，那个师傅就在那说话，然后我就跟他说能不能不要放了。结果那师傅就特别的暴躁，以前还有那个对讲机嘛，在出租车上，那个师傅就把那个啪一下扔在那旁边，说 就是用就很粗鄙的话，然后就说了一句：“妈的，就到底开个车都不让人看成蔬菜，哪儿都有人管。”然后我就吓死了。然后他开车就飙得特别快，后来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我都要开吐了。然后后面我就怕了。
嗯，不过你说的出租车确实，它可能平台对它的管制比较小，约束力比较小。咱们现在其他的那种，应该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那我下次也试试，先把声音关一下，谢谢，我学会了。
就是咱们其实还是本着不要引起冲突的方向去沟通的，因为我们女性肯定是弱势的一方，就是她的方向盘跟油门在她手里，我们肯定也不想激怒她。
是的，就是反正就是有一定目的的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吧，这样。
但是我觉得我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就像以前如果去医院或者。那太早了，就去车站排队买票，这就不说了，现在不存在了。但去医院排队，确实会有那种，我也不知道他是故意插队还是怎么着呀。如果换做以前，我可能不会说，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我会说，
那你会怎么说呢？你不会那个害怕吗？
我因为那个大庭广众之下的，我觉得也不会怎么样，跟坐在车里还是不太一样。我就会说，我说那个麻烦你排下队，我们在这排队呢。
就直接讲。然后，如果那个人很凶怎么办？
很凶，我可能就选择沉默了。
就是怂。
那还是自保比较重要。
哎，你们有像这种都是比较守规矩的，你们有没有什么不守规矩的那种，就觉得自己哎还挺骄傲的或者很羞耻的这种事情？
我想到了一个，就是之前我看那个俞飞鸿的一个故事，就是对我印象还挺深刻的。他其实从小是出生在一个高知的家庭，然后他的家教非常严格，小被培养的就是需要情绪非常稳定，然后知书这样的一个女性。她后来在13.1的时候，她就跟徐志远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愤怒。比如说，我上大学的时候，舍友其实对她其实很不满的，但是当她回到寝室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后来呢，她就去国外留学，然后我觉得她内核里面可能也隐隐有希望，说可以挣脱某一些束缚。她有一次在过马路的时候，就是用余光瞟到了一个车非常快速的，就是朝她这样子驾驶过来，当时就是。”本能的快跑了2步，然后等那个车停下来之后，直接过去去踢他的轮胎，并且用他所有学的最脏的英文去骂那个司机。他当下的那一刻就觉得特别爽。然后我听到他这个故事，我其实记了很久，应该是很早之前听的这个故事，但是这个事情我记了很久，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非常共情他骂人之后的那个爽，就很直接的用粗暴的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愤怒的情绪。
是的。
哎，你们觉得做的最粗，我有点想追问，那你做的最粗鲁的一件事情，但是又很爽的事情是什么？有吗？
好像我现在一时间比较难想到。我觉得啊，就是在我的范围里面做到的比较，我觉得可能他会归咎为粗暴，或者说是有点不体面的一些事情。就是有一次跟那个银行的柜员还是服务员还是怎么着，就是起了一些冲突。就正常情况下，我可能就想息事宁人，但那天就不太想忍，我又在大堂跟他吵了起来。但是我吵架又非常弱，就是 跟人家吵了之后，就是有一点说话都有点说不清楚的那种感觉。所以后来就痛定思痛，说回来说要强加自己的这个骂人的 技巧或者表达愤怒的技能，这样子。
我最多的其实也是跟服务员，可能态度比较粗鲁，因为我对这种服务行业的不专业或者不敬业就很容易惹怒我。我最常出现这个情况的是回家的，就是，
回到你的老家的
对
时
对对，
候。
就服务行业非常散漫，就大家整个生活节奏都很慢嘛。我可能从大城回去也有很多不习惯，就很容易激怒我。对，服务员的怒火可能是我最粗鲁的时候。
哎，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对服务人员这个态度，其实在我这儿会有一次转变。比如说，我原来其实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你怎么对待服务人员，你就是怎么对待这个就很流行的那句话嘛，就是怎么对待你最亲近的人。所以我会拿这个标尺来衡量我自己，然后就会导致有一些时候，比如说这个菜它确实是有问题的，或者是怎么样，我也不好意思，或者非常客气的去跟人家表达，然后可能换来的就是对方的置之不理，或者是没有
可
结
以，
敷衍，没有结论。但是后来呢，我跟我一些朋友出去了之后，尤其是比如说一些男性朋友，还有一些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女性朋友出去的时候，他们会用服务人员可能会畏惧的态度去表达这件事情，但同时在最后给予比较礼貌的回应，愤怒的表达这段事情的时候。 服务人员是可能会畏惧，然后同时给他很好的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我的这个态度的转变，就转变成可能对于某一些人或者是某一类型的人是需要有不同的愤怒方式的。
我对服务员有过这种比较激烈或者粗鲁的态度之后，我还会自我反省，
就是会谴责自己，
对，
内疚，
对，我就会说我这是不是以强凌弱。
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个比较明晰的界限嘛，就是你一开始肯定不会一上来就这么横，
对对对，
然后
是基于他对我的反馈的态度，
对对，就是根据服务员的反馈，然后如果他是一个无所谓的态度，你肯定就要用你强硬的态度来叫什么争取你自己的权益嘛。然后如果他态度很好的话，我们肯定也不是那种就你态度很好我还就是高高在上，肯定不是这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这只是基于我们在有这个服务和被服务这个购买关系的基础上，但其实如果基于别的关系，我们可能也不会，比如说你的合作方态度非常强硬，你就恨不起来了。
我恨死他了。
你恨不起来啊？
为什么恨不起来？
你不可能像对待服务员的态度对他呀。
不会，
你没有啊。
就是因为我看就能接受到最差的结果是什么？就比如说我最近就遇到一个很恶心的事情，好了，我要泄愤了，就是遇到了一个合作方，然后他们就会不断的跟你提要求，但这个要求其实已经逾越了行业的标准，然后也是
其实侵犯到我们的专业度了。
对，一个侵犯的专业度，还有一个也侵犯到我们共同的利益了。你把时间的长度无限的拉长之后，导致项目就一再的拖嘛。他们就是那种不断的去挑战你的底线，不断的去给他们自己争取东西，然后呢，等到你觉得不合规，然后已经很生气的时候，因为前面我都表达得很礼貌嘛，然后等到我生气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们是第一次。"然后他们反反复复使用这个东西，我就每次很气，我也不知道咋发泄。后来我一想，你第一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就更愤怒，就觉得自己之前浪费了时间
的精力。
对，就是我就会后来就反思嘛，我就特别特别的气。气完了之后，我就说为什么我不能就是完全的反击回去？因为中间也因为一些变动，导致了我不能像以前那么强硬。那我后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不能像以前一样强硬？因为强硬的时候，我是能接受一种任何一种最差的结果，就是不跟他合作了。现在就不行，现在我们必须要合作，因为已经投入的沉没成本太高了，我现在只能就慢慢的往回捞。我就因为这件事情反思了一下，其实在我的生活里，就是到这么被动的情况好像是非常非常少的。就虽然我是一个边界感不是很强的人，然后也经常在各种规则左右去试探的人，但
这次被试探了。
对，但是好像我会保证那个事情正常的高效的去运转下去。这样是第一次，就是因为我的规矩被别人践踏了。哦，为什么愤怒？原来是这个原因。我甚至觉得我没有自己特别的规矩，就是那个规矩它是一个标准，它是大家都来遵守的那个规矩。比如说有一个普世的这个东西，我不会去为了逾越这个规矩，知道这个东西会损害别人的利益的时候，我再去逾越，这个好像很少。但是我确实有时候会利用规则，然后更快的推进一些事情。像这次就是完全别人破坏了一个基准，所以才会特别的愤怒。
破
但
坏
是，
到了你的底线。
对，不单单是我的底线，是专业的底线，是就是合作的基本的尊重的底线，是，
双方利益的底线。
对，就是都已经逾越了，所以就会很生气。生完气之后呢，又不能完全的发疯，因为接受不了合作破裂的这个结果。所以我这次就是这个就想聊聊一聊规则嘛，因为明媛也说，包括小黄刚刚也说，大家都是非常平时就是怎么讲的，很克制的人，然后也很礼貌的人，大家很少因为这些事情去发疯。你真的跟对方爆吵一架，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体面。然后"体面"这个词，刚刚也是小黄反复提到了好几回。就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体面呢？就是年轻人，大家现在都可以发疯，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发疯？
因为我们受的是温良恭俭让的教育。
所以我就觉得温良恭俭让就是个狗屁啊！就是你真的会因为这些，你用这一套对待流氓的时候，你就真的会吃亏。
我觉得其实就是今天我想这件事情，也是想说，它核心是表达能力的熟练。就是在面对不同类型人的时候，是要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从而为目标服务。这说的怎么这么工作呀？但是他确实这样子。
确实是这样的。你刚刚小王说，其实不太会吵架嘛。其实我们从小就没有经过这种训练，就是辩论的训练。因为吵架其实还是需要一点逻辑思维的。还是有， 还是需要方法的啊。我们当然不是说那种满口脏话的真骂街嘛，就是有时候是真辩嘛，辩论或者我们就是统一把它说发疯吵架，那其实是需要一套这种有方式的这种逻辑思维在里面。
对，然后我就想到那个有一句俗语，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也是，我觉得两方面，我的观点就是两方面都有，就是一方面我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我也没有见过，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吵架才会更好，或者更让自己舒适。还有一方面就是，有时候怒火上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会口不择言。
会伤害到别人。
如果是个陌生人，我倒不介意。如果是真的是像这种合作方，我可能会觉得最底层的原因是我很不想面对别人对我的评价。我觉得我主要是有这两方面的心理障碍。
他都那么垃圾了，你管他怎么评价呢？我感觉这几期播客录下来，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个流氓？就说最多的时候，我管他呢。
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还是要把这事干下去的话，你还是要面对他。
面对归面对，但是我不建议面对你的评价。我只要达到我自己的目的，我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项目推进完。
但是我觉得，人还是不想面对自己暴露出那种不堪不体面的样子的人。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像我们其实是比较喜欢反思的嘛，然后比如说可能会经过几个阶段，就是最早之前可能是被这种知书达理啊、不谙世事这种东西所束缚，现在我们可能又是另外一种状态，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我想知道你们两个，就比如说之前是一个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现在什么样子，以及为什么之前会是那样子，和为什么会要调整。
这个其实就是问我为什么看见这篇文章会有这么大的感触，我为什么这么想变成一个能破口大骂发疯的女人？
哎，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你给我发的时候，我看了没什么感触，因为我发疯的频次肯定比你高多了。
也是因为我原来的这个处理方式太过压抑了，我现在不太想压抑我自己。
对，就是这个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跟明媛也是工作关系，他是我的领导，然后我就不止一次在某一次会，就是某一次的会议上，就是有点攻击别人。现在想想这样也不太好，但是当时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我并没有想去伤害别人，我只是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你的这套方案可能它就是不行的，然后我就会直接说出来。如果我做的方案你不认可，你要没有理由的话，你也不可以就是用一种特别漠视的态度，然后不尊重你劳动成果的态度。我当时就是在一次开会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方案，然后我辛辛苦苦花一个礼拜做的，我觉得自己做的特别满意。然后对于工作上，我对自己也是比较自信的。结果做完那个方案之后，老板这也不懂，那也不懂。然后我心想说："我给你这么长时间，你自己不会看吗？"所以当时那次好像我跟明远一个礼拜都没有讲话，就是我单方面不理他，而且我在那个会议上也发疯的那个状态，就是拿着电脑夺门而去。
我已经不记得
哦，你看你会选择忘记。
等一下，小雷，我想插播一下，就是我在想，你这样子去面对，你是这样子的态度是面对魏女士，还是说你可以这样面对所有人？比如说，如果你只是这样的态度面对她的话，有可能是因为你了解她，你信任她，你知道说，就是她就是比较理性，她可能就会把一些情绪过滤掉，然后就可以从里面抽象出来一些可能会调整或改变的点。就是你是很放心对他是这个样子的。
不是我，因为我那个情绪不是针对他，我是针对我们共同的老板。后来我对他也是，后来想想也是因为他给了我足够的信任，就是即便他不能包容的话，那我可以接受失去这份工作的风险。我觉得最坏的结果是失去这份工作，这个后果我能承担。当然后来我们工作还是合作的很好嘛，但是当时我就以这种方式去处理了。其实，在大家看来，其实就是一个发疯，他不太体面。然后情绪非常的
失控。
对失控，但是后来他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处理，就是在那些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如果我不以这种方式处理，我的那个老板他根本都不知道他自己做的这个东西多么的不合理，就是
你觉得这是你唯一的办法？
对，就是
发疯是你唯一的路。
对，因为我觉得好好跟他说他是说不通的。到后来我甚至还跟他讨论过这件事情，他后来还笑我，他说你还记得吗？就是当时怎么着怎么着。其实他是一个，这么一想，我也比较幸运吧。就是他也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然后也是能够接纳别人情绪的人。他就觉得，哦，我的目的不是坏的，我不是为了具体针对某一个人，而是为了这个项目能够具体的落地下来。就是发疯好像是对事，对于人的话，好像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发疯的状态嘛。但是这种情况其实蛮多的。
就对事不对人的情
对对
况，
对。
我是觉得职场里面可能是有一些场合是需要争取，然后也需要撕破脸，或者是需要去打破某一种僵化局面的。僵化局面可能用我们之前体面的那些方式都没办法打破，所以就只能用一个比较激烈的这种方式，可能才能打破。
但现在想一想，其实挺冲动的，可能当时小吧。然
现
后
在重来一次吗？
重来一次的话，如果在当时那个情境下还会，但是如果你把时间拉到现在这个维度，我可能就会采取，我觉得我现在我的工具会更多，我的谈判方式也会更多，我可能就不会采取那种激烈的方式了。但是我不排斥发疯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顶多就是看你能不能承担后果嘛。
是。
我不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但我就是。我就会考虑自己能不能承担后果。如果这个后果是我不能承担的，我就不敢。
但我感觉就是在意，就是别人的评价也是后果之一。
那他不在我考虑的范畴之内。去年就是年底的时候，明媛就说他除了看到这篇文章，还因为看到了一个博主，他就很就是具体的例子是什么？就是你说那个博主对抗他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就那
玲
次，
玲，玲玲
对，
和四只猫嘛，就是非常震撼的。他说的是他动手打了他的父亲。他是那种出身非常底层的人，父母就是农村最底层的农民，父亲身上就有着那种父权社会很强的印记，就是动不动就会打老婆跟孩子的，所以在他20几岁的时候吧，二三十岁的时候，因为实在对父亲动手打人或者一些污言秽语忍无可忍，他就动手打了他的父亲，
更多的是有点像就传统里面男孩和父亲之间的某一种关系，就是以暴制暴。等男孩长大的标志就是能够打败父亲，但是他这个女孩这个女性其实把这个事情运用上了，然后那这个事情好像一个很可能在男性身上比较平常的事情，然后就会被拿出来讨论。但他也可能是一个就需要平等对待，然后需要直视，可能我们就是需要以暴制暴的这个事情。
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跟那个，青青说的这个其实有点类似的。其实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才能让对方意识到他的行为有多恶劣。
对，我觉得，为什么？其实我们今天在讲规则，看似这些跟规则都没有关系啊，只是在挑战一些底线，但其实这些都是放在我们身上的无形的规矩，就是你在公司要听领导的，你在学校要听老师的，然后你在家里要听父母的，他们似乎是权威，然后他们似乎就是一个规矩，但其实并不是的。就是这些东西，它就是套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枷
枷锁。
锁，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开玩笑说，我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可是我就是不想守规矩怎么办？我管你方得圆的呢。其实有的人的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心嘛，就图一乐，然后有的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可能某一个成就，那你去达到这个目的就好了呀，你去图一乐就好了呀。我为什么要受那么多枷锁，让自己无限的委屈、内耗、憋屈？
哎，那我比较好奇，比如说像小雷这样的性格，你之前和现在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吗？就是对于，比如说，反抗一些事情，或者是对于规则的一些挑战。
我反而跟明媛是两种，明媛是希望自己能够发疯，我是希望自己少发点疯，我可以
冷静一点
就是因为以前发疯是因为，比如说年纪小，或者是也是比较幸运，然后感觉是有人兜底的。现在是希望自己能够，就多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然后发疯不要发的那么的癫狂，只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发疯，就是特定你只能靠这个发疯达成目的的，因为后来我发现。发疯它不是唯一的一个目的，但为什么之前看那篇文章我没有过多的感受，就是因为我好像一直都就是对这个东
没
西，
有感觉特别压抑吧？
对我，因为我没有压抑。比如说小时候在家里也是，我要发脾气我就发了，然后因为是我的爸爸会给我兜底，大家都知道，那他就是那么宠他女儿，他真是发一点疯也没有关系。这个发疯具体的指的呢，就比如说，之前我的爷爷得了癌症，然后呢，我奶奶要去照顾他，但是那个照顾的过程其实是非常心酸的，就是因为时间战线拉得久嘛，其实他们已经算表现得很好了，但是小时候我不懂，我只看到了我奶奶骂我爷爷的那一下，我就会跟我奶奶说，我说你不要这样骂他，他是你的，就是他是我们的家人，你要对他好一点。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其实我当时说的时候其实挺横的，然后我奶奶就会笑一笑，她说我知道了。然后呢，如果我爸对我奶奶有时候说话，就是有时候口气不太好的时候，我说你要这样对你妈，我以后也这样对你。就是对于小孩子来说，其实是有点口出狂言，也没大没小了。但是这种好像是感觉他们觉得我是在维护正义，这些东西都被默许了。 我觉得这一部分天性可能是因为我的家庭把我保护的比较好。
嗯，确实是。
对，但是你无理取闹肯定会挨揍的。
嗯，
但这种他们就不会说，你一个小屁孩，你说什么呢？你
童
不知
言
道什
无
么。
忌，
对，他就会反而觉得，嗯，这个值得保护，这个值得称赞。
给了你正向的反馈，你就更愿意表达一些。
对对对。
嗯，我肯定就是没有这种正常的表达情绪反馈的通道啊，就
嗯，
是习惯性压抑嘛。
因为我也在就是想说探索一下我们为什么之前会是那样子的表达方式。我在想，首先可能家庭的氛围有关，我们家可能都是大家都是在比如说医院啊或者是学校工作，所以就说话都长辈们说话都很有分寸。然后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的就是小时候看电视，电视里面很多争吵很激烈的那种剧情嘛。然后我就会跟我妈讨论，我说这东西就会怎么这么夸张呀？我妈说我也不知道这演的怎么这么夸张，完全不理解。就这种，我觉得还有的一点就是，嗯，我们作为女性可能被要求说要知书达理呀，要隐忍，要有分寸，然后说脏话不好，这些其实就是，可能从小我们都就是在听的一话。然后包括比如说。嗯，大家很疯的时候，大家会用阁楼上的疯女人来去做比喻，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很经典的形象。还有就是因为就是表达愤怒或者是表达一些对于规则的破坏，其实是很外放的嘛。那这种很外放的东西，可能某一些时候是存在竞争的。不外放或者是不敢竞争，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敢竞争。那不敢竞争或者不敢争取呢？就会自我合理化这些东西，比如说这个，我记得3年前咱们好像2年前咱们聊过，就是不敢争取就会自我合理成我不愿意争取，
我不要，
不强，我不要，就是。但是后来我一想，这个就是有一种没有知识分子的底蕴，但是又有知识分子的毛病。
对，
对，我大概能想到的就是之前我们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或者是我有一些朋友，可能大家也都是这个样子，可能会有一些共性，怎
而
么？
且我觉得，尤其是女性，这个枷锁会更严重。你想，
嗯。
泼妇，没有泼妇这种说法
那我
啊。
泼妇就泼妇呗，你管我呢？
我觉得这还是无形当中塑造了很大的这种枷锁。
我突然想说一个，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一个例子，我家里人就是会说你这样不好，像个泼妇一样，然后我骂回去了，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的那种做生意的房子嘛，然后邻里邻居的，然后就我们隔壁的那个邻居，他就特别的霸道，嗯，你不能占他一点点东西，甚至没有合理的东西，本来很合理的东西，比如说像他那边开个窗户什么的，但是并没有占到他家的位置，他就觉得不行，不行的话他就上来骂，那个真的是有一点泼皮无赖的感觉。然后呢，我妈就是其实属于，话比较少的那种人，她就经常就是到第二天才反应过来自己特生气。然后呢，我爸也是那种性格很好的人，他也吵不起来，真吵不起来架。然后我就特别气，我就觉得我爸妈为什么就是这么受人欺负？我就出去跟那个阿姨骂，就很小的时候，应该也就三四年级的时候，
10岁。
对，我叉着个腰，我就在那骂，他骂脏话我也骂回去。然后我当时骂的其实也有点害怕，等我爸妈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骂完了。然后后来那个人就是因为被骂得哑口无言嘛，因为我也讲了理，但是他就说脏话，他说脏话我也就反击回去了。嗯，他后来就直接攻击我的父母，说你们家养的女儿是个什么什么啊？就是为什么要这样？那个回家好像我还被说了，说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在外面就是这么讲？后来我说那你倒是赢啊，我就是要赢，我管你呢。就是我今天说3遍了，虽然这种情况遇到后来非常少，我们还是尽量去规避产生矛盾嘛。但是每次我妈就是吵架吵不赢，又被人家欺负时候会跟我说，然后我就会说一句，哎，我要在你旁边就好了，我帮你去吵。从小他们就把我当男孩子养。就是包括学习成绩什么的，就是以前不是老挑起那种男女对立嘛？他说什么男的就是要学理科，女生就是脑子不好。然后我爸每次就说你学给他们看看，把他们男的一个一个比下去。然后从小就是这
他
种，
们中了他们的诡计。
对对。然后每次说我成绩好的时候，老师以前说过一句话，经常说那句话，我后来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就长大之后才反应过来。他就说，嗯，就初中的时候说你们女生那个物理都学不好。嗯，就全班就只有星星一个人怎么着了，然后就是好像从小就会被当成男生那样，有一点点掠夺那种感觉吧。我性格里有这一部分，我现在反而想往回收，因为我身边都是美好的女性朋友们。
你的攻击性被保护得很好。
对，所以现在就经常攻击别人，然后攻击到我美好的女性朋友们，我就想改。
哎，所以就是比如说像小雷跟我跟魏女士，其实我们俩就是非常不一样嘛。
是的。 我跟小黄经常讨论如何培养释放自己的攻击性，每天进步一点点。
对对，所以我是想了解，比如说你们两个是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想要做调整的，从一个哪些时刻点，或者是从因为什么原因，然后想要去做这样的调整，相反的调整。
哦，我现在可能原来在乎的那些东西，我可能不在乎了。
哎，真的完全相反，我以前完全不在乎的东西，我现在在乎了。
大家都走向了中庸之道，往中间靠靠。
真的，因为我发现那种无差别攻击，你只要攻击外人就好了。但是我经常攻击内人，
窝里横，外来横。
对，就是横行霸道惯了之后呢，我会发现，
横行霸道，你真是。
因为他们之前就也不止一次了，很多人就他们还喊我大小姐，就因为很跋扈。但是对朋友其实不是跋扈，而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说一看就是从小就是那
被
种。
惯了，
对，其实不太好。我是发现，首先是对家里人，因为我母亲的年龄就是跟以前比大了，然后她整个人的性格更加的温和了。就是我发现有时候她说什么，我会下意识的说那个话，会有点攻击到她，而且不止一次。
你会有愧疚，
她也不会具体说，她就有时候看她突然就蔫下去，我发现她不敢跟我说话了，我就觉得不太好。然后
就你看到他这种年纪变大了之后，你会不忍，有些话不忍心对他说。
对，然后主要是他以前也会，我妈才是真正的窝里横，他以前也会说，但他现在反而不说了。他不说我就会克制一点。还有一个就是，我弟弟他会提醒我，他会放在明面上提醒我，他说你不要这样讲话，你能换个方式表达，我会更舒服。他会不止一次的提醒我，这个就是完全靠他。然后因为他说完之后，我才意识到哦，我妈不太舒服，他不太舒服。然后包括现在那个，在亲密关系里也是，他也会提醒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呀？你换一种方式讲，我马上就能接受。身边的朋友反而提的比较少，好像就我觉得他们习惯了，我就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了。我现在突然觉得我这样的朋友好讨厌。
那也没有这么极端。
对呀，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自我反省？然后
小黄又要让你不要反省，
不要否定。
对，就是后来就觉得，尤其是这次工作上的事情嘛。然后我男朋友就特别搞笑，他说：“你以后把攻击我的那个火力全都对外吧，他们才是流氓，我不是。”
但是对内就是窝里横这个事情是很常见的，因为我们足够有安全感，就是家人、朋友、亲密关系没有那么容易离开我们嘛，
但我对你，我就不敢攻击太狠，怕你不要我，
我骂你，
不怕你骂我，会怕你不理我。其实我能接
怕我
受，
冷暴力你，
对对对，我能接受骂这件事情。
害怕冷暴力，
冷暴力其实也还好，我能解除冷暴力。我就怕就真的完全被丢弃，说明在你这里没有安全感。你反思一下，快点。
我是反思，我就是冷暴力确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东西，可能有时候还不如我破口大骂，就是冷暴力确实会让亲近的人很痛苦。
哎，那你想转变，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你跟小黄两个人都因为这个就感觉很气愤，是吗？就是没有，当时没有发泄出去，没有攻击。
发现很多有很虚无的那种在乎的东西，随着年纪增长之后，就觉得那些在乎的东西变虚无了，就是不应该那么在乎那些东西。比如说一个陌生人的评价，
就是我其实想的是比较具体的点，比如说是3、4年前，就是咱们在录那一期播客71期，应该是播客的时候，我们有聊到，就是3、4年前是自己意识到需要调整的，因为容易出内伤，
对，容易向内攻击。
对，容易向内攻击，然后这是一个节点吧。然后第二个是，我看到身边的人，比如说比较关系很好的女性朋友，她会在不同的场合为自己争取和反抗，而且她的争取和反抗是非常真实，也是让人感受不到讨厌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会很羡慕她。我会发现，我不会去评价他或者评判他，反而是我很羡慕他可以这样自由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哦，那这个东西表达我的愤怒，可能是或者是破坏一些规则，可能是我需要去学习的。然后呢，那个时候的心态就会从这样可能不好，我做不到，然后转化成这样收放自如，可能是一种能力这样子。还有一个节点是职场，我觉得职场是一个很能 push 人去做一些改变的一个场景和地方。刚刚小雷说的那种场景，其实比如说对于我或者为女士来说，在
之前可能是没办法做出那样的行为的，但是比如说像现在的话，我知道有一些场合是需要争取，需要去用这种方式打破某种僵局的，那我会去要求自己去做这件事情。还有就是我在生活里面，当我吃到甜头的时候，就是当我发现我不用自己之前的那一套表达方式去跟所有人去交流，反而可以获得一些我想要的目的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一个好事儿，它是会更利于自己的。这样，
嗯，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因为你说职场当中为自己争取嘛，我突然觉得，攻击性就是可以说我不要，就是为了争取我不要。然后还有一种是我要的勇气，好像确实很多女性就比较少一点，因为本来没有想到性别议题嘛。我就有一次想到，其实我跟明媛在聊薪资的时候，我记得我说我之前年年涨。然后魏女士是告诉我说，凭什么你年年涨？就是这个东西你可以有，但是你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的。那我就觉得我做得好，我就应该要，我就觉得那些东西就应该是我的。当然现在就觉得，可能需要稍微平衡一下，你就要理解这些东西可能是你的不，也可能不是你的，这样你心理上会舒适一些嘛。但是我在争取的时候，我还是就觉得我就该得那个最高的、最高级别的那个评价。
你就该得 S。
对，然后我或者我不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合理的时候，我就想去拒绝。我觉得我把东西已经给到你了，你不应该给我这样的反馈。然后我的薪资就是这样的薪资，这个好像是之前对我有一本影响比较大的书，在我高中的时候是我一个表姐推给我看的，它就是那个 Lean In 向前一步。就是他就会说，你就是你可以像男生一样去争取。
上的博客。
哦，应该是他，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到时候我们可以贴在贴片里面。就是你可以做到桌前，然后你向前一步，你可以去攻击别人。这个所有说的都是那个比较友善，达到合理目的的，不是为了让你无故的去咬人一样这种。就是，好像都是可以的，都是 OK 的。那本书对我影响特别大。当你还是在一个奋进，就是竭尽全力很想要或者很不想要的
对，
时候，
每个阶段的想法不一样。
对，你要有这个勇气。就是希望听到这期播客，应该也有年轻的小妹妹们。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
当你想要、想争取的时候，你就向前走一
对，
步。
你不要觉得你不值得，或者是你不敢。其实最后就还是我刚刚反复提的那个，就是你去考虑后果，你的攻击性会不会导致你失去这个工作，会不会导致你失去这个项目，会不会导致你失去这个人，然后你的努力会不会顶多就是说，
失败。
对，别人会，要么你失败了，要不然就别人说，哎呀，你野心配不上能力。那我就是有野心的，总有一天他能配上我的能力。我能力能追得上的。
不就是我觉得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其实比如说作为像青青这种，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的表达方式这样子的人，或者像我和温女士这种，可能已经度过了这样子，度过了之前的那段时间，然后现在是想要更加释放自己的这样子的人来说，是很容易能做到的，或者说努努力也能做到。但是其实对于还在困在这里面的，不敢表达或者是不敢逾越规则这样子的人来说，其实是光鼓励，我觉得是没有用的。我有一个小办法，把它当成一个功课去学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比如说自我改变，我这样了，我就要改变自我，我这样是不是就变成了所谓的可能不能接受的那样的人？其实不是的，它就是一种能力，就是面对不同的人的表达能力。因为我这个思维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当我想通这一点之后，我就可以很没有负担的去表达很多自己之前可能无法接受的一些状态了。
你可以展开讲讲吗？其实我没太能理解，就比如说那个变化具体的想法是什么样子，有没有一个例子？
就比如说，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其实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人，他可能跟我们是同频的，是同温层的，我们可以用比较理性的，或者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不满也好，愤怒也好，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比如说对于生活里面的其他的一些人，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像服务人员，或者是像高铁里面跟我们好像生活里面不会有交集的这些人来说，我们其实对他们表达愤怒，或者是对他们表达一些我们的不满，是需要带有目的的。比如说，我现在就是需要让你给我换盘菜，但这个就是我的目的。我通过什么样子的方式去完成我的目的？有一种方式可能就是，比如说我用很快的语速，或者是有一点盛气凌人的这种方式跟他
意
说
志
话，
层面，
去跟他说，因为这个时候我知道我们的权利就是不对等的。我就是需要让他更能感知到这个不对等，从而达到我的目的，或者是比如说对一些生活里面可能会遇到的 所谓的垃圾人表达愤怒，就是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你完全跟他沟通不到一起去，然后但是拦路虎一样，你必须要从他这条路过去的时候，我现在的想法就是用他恐惧的方式，或者用他可能会害怕会让步的方式去跟他表示愤怒啊，比如说叫警察啊之类的这种，或者我比他表现的要更泼一点，要更离谱一点，要更发疯一点。比如说我身边有男孩，那我让这个男孩表现的要更强势一点。
这个是小黄给我们技术层面的
知识和指导。
哦，还有最后一条，就是比如说要在工作里面表达愤怒的时候，已经之前尝试并且得到了一些结论，就是一般工作上面你很生气，就是因为你要推进事情嘛，所以就以推进事情为目的。或者是就是让对方害怕为目的，那要么就是你更专业，就你说的更能让他心服口服，而且用一些就不要好言好语的那样子的说的更专业，就是让他知道你是有脾气的，这种说的更专业去推进事情，要不然就是施加与权威或者权威的辅助。嗯，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领导，那你不要太介意说我们的权力关系是上下位，我不要凌驾于他人，大家都是众生平等的。不是的，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岗位上你表达愤怒，你就是需要去借助这种权威去表达愤怒的。我大概就是练习的时候就包括了这些点。
哎，我其实想说，因为愤怒这个情绪是很自然的，只是点是在于你怎么表达的问题。其实刚刚小黄其实说的也是这个层面的问题，
表演愤怒。
对对对对对，你到底是本真的那种表达愤怒，还是通过达到目的性的表演愤怒？
那也不能老愤怒吧，不是说那个进一步乳腺增生，退一步卵巢囊肿嘛，就大家不要真的总愤怒吧。
就是其实这挺容易愤怒的，就是就打个比方，比如说在职场或者在这种公共场合，因为公共场合不守规矩的人挺多的，挺容易产生那个愤怒情绪的。
我觉得有个点是这样子，就是在我们之前的那样子的自己的时候，更容易是得过且过，就过去就过去了，好像就反正你比如说这一刻很生气，但是下一刻遇到了一个什么事情，把这一刻生气就忘掉了，反反复复可能就变成了一种习惯，从而就会就是在说服自己，哦，我遇到这种事情我可能就没有那么生气，因为我马上就会忘掉。但其实不是，你在那个点可能就是很生气，然后你就要通过一些比较合理的方式去表达这个点。对，
我觉得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是不是真的能理清楚自己愤怒的情绪，就是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愤怒吗？就是那我从那个我的层面来说，就是因为我愤怒的次数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就告诉自己不要总是愤怒，然后这个不是为了麻痹自己，而是为了让你在那些就打个比方说，你光着脚走在那个全是石子的路上，你直接走上去，你跑，它也能跑得快，你也能忍得了那个痛。那这个痛我就理解成愤怒嘛，它其实会很硌脚，会让你不舒服，可能会让你的脚流血。那我穿上一双鞋，我穿上一双能够保护我脚的鞋，我再去跑，然后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它会提醒我，会我要记住以前的疼痛，就保持愤怒嘛，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但是你还是会改变自己的认知，让自己在大家都知道生气对自己不好嘛，然后把这个事情能够让自己接受掉，让自己在身体方面能够接受到，那就想到了一句话，就是你眼里的世界就是你的认知，你就改变自己的认知，但是你不要掩饰以及躲避自己的情绪就好了。那该愤怒的时候还是会愤怒，但是不要让它过分影响到自己。
女教授那个结尾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啊，是吗？
他说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解决产生问题的思想，
对，
让思想滑个坡。
对，
他说为什么总要想解决问题呢？让问题一直存在，让自己粗鲁起来，不也是一种解决方案吗？他说对，消灭不了问题，就消灭产生问题的思想。
虽然这个有点无奈吧，但确实是比较好用的方法。
另外我觉得像就是规则这件事儿，不守就不守，能不守就不守，有很多灰色地带。
对，就甚至要利用规则。就是我想讲迟到这件事情，其实迟到大家都知道是非常不好的，但是你觉得996就不合理吧。那如果你在996里面你能迟到，你愿意不迟到，就是有一点点跨越规则的那种试探吧。当然这个我不太好讲，因为这我的这种行为其实不倡导，但是我会在那个边缘，就是在保证自己不会被开过的情况下，或者是说不会影响特别影响大家的情况下去稍微愉悦一下。
你看着我干什么？
我不敢说。
太搞笑了。
就是因为以前的公司，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因为这种性格，我明确知道自己进不了体制内。然后我记得在第一家公司去聊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不要打卡，以及我不能早起。然后后来老板就会给我多宽裕出来半个小时。那针对这半个小时，后面他持续能够宽容的给我半个小时，就是因为那可能我在业绩上或者是其他的市场上弥补回来了，他就觉得这个是 OK 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管理者来说，可能他是一个不太好的那个行为，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他让我保持了舒适，保证了我的睡眠。然后其实现在也有一点嘛，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种就不倡导啊，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根据自身病症，就是小小的就不要老觉得自己永远都要当那个模范标兵，因为标兵他有时候可能他只是一个标兵，你只是在那个规则里面，你也不会脱颖而出，你也不会被大家当成模范，你自己也不舒服。
我是觉得就是守规矩或者守规则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大家会担心，就是破了这个规矩之后会带来什么问题，但可能带来不了任何什么问题。就是我想到了两个事情，一个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社团，我们是一个就是通讯社，做一些记者相关的事情，但是我们当时其实就是比较反叛、不守规矩的一群人。当时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那一届是大家需要早上起来打卡的，天气特别冷，冬天，然后早上需要7点半起来去打卡，打指纹，打个卡之后再回去，就是一个非常无意义的一个事情。我们就报道了这个事情，质问学校为什么要打卡。我们几个人就不做这件事情。后来校领导把我们就叫过去了，叫过去最后的抗争结果。或者说这篇文章，或者说我们不守规矩的结果，就是像领导说你们几个不用打卡了。
争取了特权，
对，
对，就是这是一个事情。你会发现，当稍微比较有理的时候，或者说本身它这个规则就存在很大漏洞的时候，其实逾越规则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对，然后第二个事情是我前两天当然这件事不值得夸赞或者来说，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件还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前两天去了一个公园，然后这个公园它是这样子，就是它明明有一个停车场，但是它的正门呢，离停车场非常远，可能要走10分钟左右，所以就设计的非常不合理。然后离停车场很近的这个栅栏特别低，就是你一跨就能跨过去的那种。我当时就是在知道就是路人会告诉我说你可能有警察会把你抓走的情况下，
跨了一个栅栏就要被抓走，这是犯了什么法？
对，然后我还是跨过去了。我就是跨了一下栅栏，我大不了再跨回来，你不让我跨。对，然后这一刻，当时那一刻我就很爽，有一种。就是打破规则的，就是规则立到那儿，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那一刻我打破它了，就还挺开心的。这可能并不是值得就是什么炫耀的事情，但是它能够让我们知道，比如说打破某一些规则，说不定在当下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儿。
感觉这个录播完不会被骂吧？大家肯定说，就是你会不会有人说我们？如果大家都像你们这样，那个这个社会就乱套了。其实不会的，就是我们只是在一些合理的范围内稍微的僭越一下，就不是说真的让大家去扰乱那个社会秩序。
不是让大家去马路中间跨栅栏，
对，是在小角落里，当它本身不合理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不应该存在或者没有用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完全的去抢手它。
是的，就是它在规则本身不合理的时候，或者你觉得它不合理，并且可以能自洽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去打破它。并且，如果是你能自负的话，成年人做事情后果自负就可以了。
对，就像刚刚说，对流氓要用流氓的方式，然后合理的发疯，对待不合理的规则就是差不多的僭越。其实我理解这也是一种发疯，以自己的感受，然后就不要太压抑自己，在一些不合理和不好的事情面前，不要把它合理化。
我对这个改善这个情况还做了一些身体上的努力。我感觉我把自己练得更强壮了之后，我说话都更恨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我记得好像是展开讲讲上面王老师说那个女妖的呼唤，因为他们都就是练得很厉害嘛，所以就整个人感觉更强势了一些。
真的，当你身体变强壮了以后，你的心灵也会跟着变强壮的。我确实有这种感受，所以希望，能听到这个节目的女生朋友们也可以参考我这个建议。
祝魏女士在新的一年里能够梦想成真，然后我在她发疯的路上当一个辅助器，当一个推动器，然后希望她能够发疯成功，做一个更加快活自在一点的人。
好的，我实现这个放弃个人素质、享受粗俗人生的愿望。
祝大家都可以。
祝小黄也可以，就是希望我们向内攻击能少一些吧。
对对，
向外表达的时候不说表达愤怒嘛，就是更多的表达吧，
表达更加自如，更加顺畅，
对，
更加勇敢。
就我们能识别不同的类型，然后并且有针对不同类型的表达能力，人的表达能力。
也祝大家能够在2024年合理发疯，
发疯愉快。
好的。
那今天就先这样跟大家说拜拜了，
拜拜
拜拜，
拜拜。
自由之秋是一档泛文化类播客节目，我们会在这里分享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从读书电影到美食旅行，从婚恋情感到职场成长，我们想和更多有趣的灵魂一起，以微观生活记录时代流动。我们希望这里可以成为一部自由而真实的私人生活史，欢迎关注。